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打击中共外宣，美令传媒公布外国政府资助。川普话 NBA 球星詹姆斯嘅种族主义咆哮系搞分裂。涉千人计划，华裔化学家涉可口可乐机密罪成。美军加入印尼同多国，继续搜寻失踪潜艇。中国 IPv6 地址扫超美国。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四4月22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修改了60多年前的规则，通过了一项有关赞助身份确认要求的新规定。该规定要求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必须披露外国政府或他们的代表租用频道的情况。这个被视为美国打击中共或俄罗斯等国的海外大宣传。美国之音报道，按照 FCC 星期四通过的规则，任何接受外国政府或是政党赞助的电台或电视台，在播放赞助内容时，必须在节目的开始和结尾对此做出清楚的说明。FCC 在一份声明中说，新的规则增加了外国宣传的透明度，亦保护了美国民众的知情权，确保外国政府或他们的代表利用广播和电视来游说美国观众时，美国人民知道对方是谁。FCC 的代理主席民主党人罗森沃塞尔 Jessica Rosenworcel 提到中共和俄罗斯赞助美国节目的例子。该监管机构还说，由于美国通讯法限制外国政府及其的代表直接持有广播许可证，所以外国政府就绕道而行，越来越多地购买或租用美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频道。新规定表明，媒体机构必须披露租赁播出时间的任何实体或个人，即外国政府、外国政党、代表该实体的代理人，或基于1938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和1934年通讯法定义的以美国为基础的外国媒体。该规定还包括播放外国政府提供的节目的电台或电视台，必须在向 FCC 提交的在线公开检查文件中披露这一类信息。FCC 去年10月对有关外国政府赞助节目的法规提出了修改提议。当时的 FCC 主席共和党人帕尔 Ajit Pai 说，美国电视观众和电台听众有权知道他们购买的节目背后是否有某个外国政府。鉴于有些台的内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现在是我们更新规则并更多地曝光这些做法的时候了。FCC 处理主席罗森沃塞尔发表声明表示，在过去的几年中，外国政府购买时段来播放新闻报道的情况成倍增加。民主党籍众议员以超 Anna Ashu 亦曾经8次写信给 FCC， 要求该委员会正视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4月22日发表声明，抨击 NBA 球星詹姆斯 LeBron James 的种族主义咆哮是侮辱性的、分裂性的，对我们国家的团结毫无帮助。川普说，詹姆斯应该专注于篮球而不是主持对 NBA 的破坏。 NBA 刚刚创下了该联盟漫长而突出的历史上至今为止最低的电视收视率。他的种族歧视言论是分裂的、下流的、侮辱性的和贬低性的。川普继续说，他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篮球运动员，但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令到我们的国家团结起来。詹姆斯在川普发出批评前的一日，在推特上贴了一张俄亥俄州警察的照片，这个警察在布莱恩 Kia Bryant 事件中亦在场，而詹姆斯用全大写字眼写，你就是下一个被追究责任的人。詹姆斯后来将推文删除，还怪别人在制造仇恨。他说，我将这一条推文拿下来，因为他被利用来制造更多的仇恨。詹姆斯说，这个不是关于一个官员，而是关于整个系统，他们总是利用我们的说话来制造更多的种族主义，我非常渴望得到更多的问责。批评这一位 NBA 球星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的还有很多政治人物。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 John Cotton 在推特上回应说，詹姆斯正在煽动对俄亥俄州警察的暴力，这个是可耻和危险的。NBA 同意他这样做吗？ 推特亦同意咩？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洛尔奇克 Mike Leuchick 喺推特上话：，好似詹姆斯咁嘅人同佢嘅左派朋友，正喺度将好人从執法事业中赶走，咁样系同如何改进警务工作完全相反。联邦众议员波尔伯特 Laurent Boebert 亦发表咗睇法，佢喺推特上话：，詹姆斯太大胆，竟然去针对一个做自己嘅工作嘅警察。我唔知道中国对佢有乜嘢睇法，但佢不断咁推动呢一个国家嘅分裂系肮脏噶。波尔伯特补充话：，佢喺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嘅豪宅里边谈论压迫。美国司法部星期四4月22日宣布，田纳西州格林维尔联邦陪审团裁定美籍华裔化学家尤晓容罪证确凿，佢串谋窃取商业秘密、经济间谍同埋电信欺诈等罪名成立，将于11月1日宣判。司法部表示，经过12日嘅裁判，现年59岁嘅尤晓容博士被判有罪。最初，尤晓容喺2019年2月首度被起诉，犯有盗窃商业秘密同埋电信欺诈罪。喺2020年8月嘅补充起诉中，又被指控犯下经济间谍、串谋窃取商业秘密嘅罪名。根据法庭文件同埋呈堂证供，尤晓容窃取嘅饮品罐内部无双酚 A BPA 涂层配方嘅商业机密。司法部表示，尤晓容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公司和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的伊士曼化工公司 Eastman Chemical Company 工作期间，取得了接触商业机密的许可权。双酚 A 长期用于易开罐和其他食品容器的内层，以帮助减少风味散失和容器腐蚀。但是，由于双酚 A 具有潜在健康风险，食品企业开始寻求不含双酚 A 的代替品。但是这个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成本。尤晓容现在是墨西根州人，是获得博士学位的化学家，他毕业于利哈尔大学 Lehigh University 的高分子科学和工程专业。从2012年12月到2017年8月31日，尤晓容受雇于可口可乐公司，担任全球研发部的首席工程师。该公司和众多公司达成协议，对各种无双酚 A 技术进行研发、测试、分析和审查。期间，他可以接触到属于阿克苏诺贝尔、巴斯夫、图氏化学、PPG、Toyochem 和 Servin Williams 的无双酚 A 商业机密。大约从2017年9月到2018年的6月，尤晓容受雇于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的伊士曼化工公司，担任包装应用开发经理。他是少数能够接触到该公司商业秘密的雇员之一。根据司法部声明，这些被盗的商业机密估计开发成本近1.2亿美元。尤晓容利用窃取的配方，在中国开设了一间新的涂料公司。司法部称，尤晓容和中国合作企业威海金宏集团公司从中共当局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以资助尤晓容的新涂料公司，其中包括千人计划的奖励金。法庭的证据指出，尤晓容盗窃的配方，同时亦令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山东省、中国威海市获益。美国司法部表示，尤晓容预计将在11月1日接受量刑裁决。印度尼西亚潜艇南哥拉号星期三凌晨在巴厘岛附近失踪，船上有53人。目前马来西亚、美国、澳洲、法国、德国等国家至少投入了6艘战舰、400多人进行搜救。星期五，搜救队在巴厘岛以北95公里处继续搜救。印尼官方表示，探测到水下50到100米处有物体发出强大的磁力，但不确定是否是失踪的潜艇。印尼军方发言人 Ahmad Riad 话，到今日共有9个搜寻点，其中一个显示出强大的磁力。军方表示，呢艘柴电混合动力潜艇最多可以下沉到水下500米，再下沉就会有致命的危险。但巴厘岛海域最深可达到1500米。印尼官员仲话，即使潜艇保持完整，舱内氧气亦只能维持到星期六黎明。另外，附近海面发现油迹，但唔确定系船身破裂，还是系潜艇发出嘅求救信号。星期五，澳大利亚派遣了支援舰以及具有声纳功能的护卫舰，美国派遣了空降师前往支援。 印尼官方发言人话，每个人都获得许可，我哋批准呢啲救援进入，包括美国波塞冬海上巡逻机、澳大利亚嘅救援船。关于事故原因，印尼海军此前发表声明表示，潜艇可能发生停电，失去控制力，下沉到700米深度。有德国潜艇专家表示，呢艘潜艇嘅潜水深度比建造时下降咗好多。该潜艇在2012年在韩国完成了为期两年的改装。印尼军方曾表示潜艇状况良好。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20号在清华大学举行未来网际网路试验设施 FITI Future Internet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高性能主干网开通仪式的消息。官媒声称，在 FITI 的帮助下，中国拥有作为下一代网际网路开始标志的 IPv6 最多 IP， 已经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不过专家指出，中国并非技术的领先，亦未至于具任何开创性，或者在网际网络科技上超越美国。据法广引述报道，有资讯安全专家向苹果指出，如果 IPv6 可以达到一人一 IP，届时中共当局要监控网民会更容易。据官媒报道，未来网际网路试验设施 FITI 由清华大学等40所高校承建，项目以纯 IPv6 技术为主，目的是为研究和设计未来网际网路体系结构提供国际领先的开放性试验环境。这个也是中国教育和科研电脑网承担建设的又一个重大的网际网路实验平台。据称 ，FITI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网际网路试验设施，亦是中国信息领域第一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FITI 基于覆盖全国的30000多公里光纤通讯网络，主干网核心节点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40多所高校，核心节点间的带宽达到200G，同时支持不少于4096个大规模试验网路。和全球 IPv6 网际网路的互联互通，无疑超大规模未来网际网路的运行和应用。每个接入网际网路的设备都需要一个 IP 地址，之前是使用 IPv4， 但因为它的 IP 资源不足，限制网际网路的应用和发展。于是网际网路工程任务组设计出了 IPv6 以作取代。所谓 IPv6 就是指网际网路协议第6版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IP 数量比 IPv4 多得多。IPv4 可供给全球最多40多亿个 IP， 而 IPv6 的 IP 数量则增加到2的96次方，号称可以比地球上每一粒沙分配一个 IP 地址。在2019年6月时，中国 IPv6 的 IP 数量已位居全球第一。后来一度被美国超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